美国政府12月7号宣布制裁违反香港自治与自由的14名中国人大副委员长。美国众议院通过法案，为受迫害港人提供庇护。美国新代理防长首次访问亚太地区，聚焦南中国海。12月8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卡拉。美国政府12月7号宣布，根据特朗普总统之前签署的行政命令，制裁违反香港自治与自由的14名中国人大副委员长。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是啊，在美国的这个12月7号星期一呢，美国财政部宣布，根据特朗普总统在今年7月时候签署的13936号行政命令，对14名这个中国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实施制裁。原因呢，是因为他们侵犯了香港的民主跟自由人权。那么这14个人呢，他们全部被列入的美国财政部下面的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的特别指定国民清单。那这是14名的这个人大的副委员长，包括了蔡达峰、曹建明、陈竹、白马赤林、丁仲礼，还包括了王晨、王东明、伍维华、张春贤等人呢，他们都列入了清单。那么我们知道呢，之前中国的全国常委会啊，在11月11号曾经就香港立法会议员的资格问题做出了一个决定，来定立说，只要不爱国就要 DQ， 也就是丧失资格这样的标准。这个也导致了包括杨岳桥、郭荣堪、郭家麒还有梁继昌等4名是由香港人投票选出，而且有民意基础的立法会的议员的资格，遭到了港府的剥夺议员的资格。那香港政府呢，也在当天即刻宣布他们丧失了议员资格。那特朗普总统呢，我们知道刚才说到这个行政命令是在7月14号当天签署的13936号行政命令，同时当天呢，他也签署了在国会当中由民主党跟共和党两党压倒性通过的香港自治法，并且呢，还在白宫的美国议员当中举办了记者会。那么在会上呢，特朗普总统表示，由于中国实施了国安法，香港已经不再是一国两制，而成了一国一制，同时还宣布取消对于香港的优惠待遇。那么针对今天的制裁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也特别发出了个声明，在声明当中特别讲说呢，北京无情攻击香港的民主进程，已经毁掉了香港立法会，使其沦为橡皮图章，缺乏有意义的反对声音。其中一项攻击就是中国人民大会常务委员会的行动，它有效地断绝了香港人民依据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来选择政治代表的能力。这些行动再度彰显了北京完全罔顾其在联合国注册的中英联合声明底下许下的国际承诺。那么在这份国务院的声明当中呢，国务院说，针对这14名与发展实施香港国安法相关的中国人大副委员长来实施制裁，所以呢，他们本人还有他们的直系亲属将会被禁止入境美国，并且也将面临金融制裁或是资产的冻结，任何美国的机关以及个人不得与其进行交易。而在这个财政部公布名单当中呢，其之前彭博社曾经引用这个消息人士报道说，当中的名单本来应该还要包括港澳事务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韩正，还有中国全国人大委员长兼中央政治局常委栗战书，但是呢，这是正式公布的制裁名单上没有他们两个人。此外呢，特朗普总统呢也预计星期二在白宫的取速行动疫苗峰会上发表讲话。而根据福克斯新闻网的报道说呢，特朗普总统将会在会上来签署一项行政命令，在这个疫苗的分配上呢，要来确保美国优先这个原则。那福斯新闻网引用不具名的官员表示呢，在取得疫苗之后，特朗普政府将会先照顾美国人，之后再与盟友们进行合作。那么在星期一的下午呢，也就是差不多我们节目开始时间的这个时候呢，白宫也正在进行取速这个行动的背景简报会。那么稍后呢，我们会继续为大家进行更新。那此外呢，我们也知道很多美国人对疫苗还有疑虑，那说疫苗出现可能不愿意施打。不过上个星期呢，有3位的美国前总统，包括奥巴马、布什以及克林顿都纷纷表示说呢，他们愿意在镜头的前面亲自来施打疫苗，来恢复美国人对疫苗的信心。卡拉。
好的，感谢耀毅发自白宫的报道。香港人民自由与选择法7日得到美国众议院两党支持获得通过， 法案的起草者民主党议员马林诺夫斯基说，这个法案是阻止中国破坏香港的最佳方式。共和党议员麦考尔说，黄之锋等活动人士上星期被判监禁，告诉人们中共就是自由的敌人。根据这项法案，美国政府将为目前已经持签证在美国但返回香港可能面临政治迫害的香港人提供临时保护身份。法案还将加速处理为逃离政治迫害的香港居民赴美难民申请程序，并将此类别申请排除在美国每年整体难民接收人数限制之外。此外，法案要求美国政府在移民政策类别上将香港有别于中国大陆的移民申请。法案同时将推动国际合作，鼓励盟国为受到北京压迫的香港人提供庇护。华盛顿香港民主委员会执行总监朱慕民对美国之音说，这份法案获得来自两党的有力支持，显示香港是美国国会的优先事项，也说明香港情况的严峻。法案获得众议院通过后，将送交参议院等待投票。美国国防部代理部长米勒星期一抵达雅加达，开始他自从上个月接任这一职务以来对印太地区的首次访问。米勒此次访问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与两国国防官员和其他政府高官就防务关系和确保亚太地区的自由与开放举行会谈。米勒星期一在菲律宾报刊上发表的文章中说，北京对南中国海大部分海域提出的海权主张是非法和无效的。他在文章中说，这次印太之行的目的是通过多边合作强化应对威胁的能力，继续构建彼此间的联系，以击退中共政权的压迫。在访问印尼和菲律宾之后，米勒将抵达夏威夷美军印太司令部，并通过视讯出席东盟防长扩大会议。12月7日是珍珠港事件79周年纪念日，位于檀香山的珍珠港访客中心举办纪念仪式，而今年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只有少数老兵在现场参加了小型的活动。活动于周一早7点40分开始，7点55分在79年前袭击开始的时刻，人们在活动上进行了5分钟的默哀。受到疫情影响，今年的活动只有少数老兵到场，民众可以通过网络观看仪式的直播。通常国家公园管理局和美国海军会在一周里举办多场仪式，纪念老兵为国家做出的牺牲。白宫发表声明纪念珍珠港事件，美国国防部、美国海军等官方账号也在推特上悼念珍珠港事件中的牺牲的美国人，并感谢老兵的贡献。日本在1941年12月7日袭击珍珠港，造成2400多名美国人丧生，1100人受伤，也导致美国加入二战，成为历史的转折点。1994年，美国国会将12月7日定为珍珠港事件纪念日。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12月7日公布的报告显示，美国和中国主导了2019年全球军火销售市场，占据全球25大武器制造商的多数。这份报告说，美国军火工业占据了全球25大武器制造商 61% 的市场，拥有12家公司进入前25大行列，排在第二的中国占有 15.7%。2019年中国四大武器制造商的销售额比上一年增加了 4.8%， 达到567亿美元。该研究所军费与武器项目主任苏德洛芬说，排名显示美国和中国是全球军费最高的两个大国，也都拥有与之匹配的军火公司。路透社报道说，中国近年被西方国家认为是比以往更大的潜在军事威胁。上周公布的一份改革北约的报告称，北约必须更多地思考如何处理中国以及其不断崛起的军事力量。美国当选总统拜登预计将提名加州总检察长泽威尔·贝塞拉出任卫生及公共服务部长。62岁的他出身拉美裔。而在另一方面，特朗普总统的私人律师、前纽约市长朱莉安妮被确诊感染新冠病毒。
尽管新冠疫苗审批已进入最后阶段，但美国目前的疫情形势依然严峻。据报道，目前美国新冠病例总数已经逼近1500万。死亡总人数也已经超过28万。进入12月份以来，全国日均新增病例超过20万。美国当选总统拜登预计将提名加州总检察长泽威尔·贝萨拉出任卫生及公共服务部部长，并在本周公布。 出身拉美裔、现年62岁的贝萨拉曾担任国会联邦众议员。拜登此前曾宣布了包括国务卿、财政部长等在内的多项提名。在疫情期间，尤显关键的卫生及健康团队方面，现任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特朗普政府新冠疫情工作组的福奇医生也将在拜登政府担任首席医学顾问。就在拜登陆续公布提名人选名单之际，特朗普总统私人律师、前纽约市长朱利安尼被确诊感染新冠病毒。这一消息由特朗普总统推特发出。朱利安尼此前几周奔走于多个总统选举的战场州，指控在总统选举中有欺诈行为，试图扭转大选结果。朱利安尼在推特上表示，自己目前正得到很好的治疗，感觉良好。
特朗普总统也发表推文，祝愿他尽快康复。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佐治亚州的联邦参议员特别选举正在进行，两名民主党候选人对两名现任的共和党参议员发起挑战。星期天，该州举行了可能是一月初特别选举投票前的最后一场辩论，但只有三名候选人参加了辩论。这场选举对于两党谁将获得国会参议院的多数席位至关重要。来看报道。
在辩论开始，共和党在任参议员罗夫勒被问到他是否同意特朗普总统有关佐治亚州在11月大选中存在舞弊的指称。罗夫勒没有给出正面的回答。
You know, it's unfortunate that the focus is on a debate about who won the election when this process is still playing out and President Trump has every right to every legal recourse. But we also have to make sure that Georgians know that we have a process that works, that their vote is counted, and that no illegal votes are counted.
特朗普总统仍然没有承认败选，他在没有提出有效证据的情况下指称选举存在广泛舞弊。佐治亚州州务卿拉芬斯伯格说，他的办公室没有发现佐治亚州在大选中出现系统性的舞弊。佐治亚州在过去20年里没有选出民主党籍参议员，但是拜登在今年总统选举中的表现让该州的民主党选民看到了希望。罗夫勒指责民主党候选人瓦诺克是一名激进的自由派，瓦诺克对此进行了反驳，并批评罗夫勒在担任参议员期间从事与身份不符的股票交易。
It's clear to me that my opponent is going to workhard spending millions of dollars of her own money trying to push a narrative about me because she's clearly decided that she does not have a case to be made for why she should stay in that seat.
佐治亚州的另外一位共和党籍参议员大卫·珀杜没有参加星期天的辩论，他的对手民主党候选人约翰·奥索夫说，珀杜可能不想讨论他在任职期间频繁进行的股票交易。
Senator Perdue, I suppose, doesn't feel that he can handle himself in debate, or perhaps is concerned that he may incriminate himself in debate. Both of which, in my opinion, are disqualifying for a U.S. senator seeking re-election.
在今年十一月的大选中，四位候选人均未获得超过50%的选票。按照佐治亚州的法律，重新选举将于明年1月5日举行，提前投票则将从12月14日开始。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特朗普政府近日发布限制中共党员及其直系家属赴美旅行的规定，将他们的赴美旅行 B1、B2 签证最长有效期10年缩短为一个月。限制令发布后一天，国务卿蓬佩奥宣布禁止中共统战官员或参与中共统战活动的人士入境。在纽约的华人对此新规定有何看法？他们觉得这对美中关系又有什么影响呢？来看报道。
My feeling is they had no business to be in the U.S. because they are promoting interests of communism.And has no interest on the American public. And it put damage on Chinese American citizens in the U.S. because we are not communists. They ban YouTube, only accept a Chinese app, which 98% people use, WeChat. It's total isolation from the rest of the world. So let it be. Let it be isolated from the world.
I feel like it's, like, pretty nonsensical. Just because someone's communist and they come here doesn't mean they can spread, like, their ideas, you know? Like, it's not really that easy to, like, spread ideologies that quickly.
不只是签证了，可能以后是各别的方面，我就担心它就是越会越扩越大这个范围。 我觉得他这就是留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空间，就是他怎么知道谁是不是党员？那以后可能他不是党员，但是他硬说你跟有联系，那就一样要把你可能踢出去啊，或者限制你签证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大操作空间的一个政策。
I don't like the tension between China and Trump, and I'm a Trump supporter, and I do believe he has some valid point. He's not 100% right. But certain things, he is on the ball, on the right track. We do have tension with China and certain things like trade. But if people want to come to our country for good reasons, I don't see the negative point to it. For personal reasons, for commerce perhaps. But I don't think it should be restricted so much.
亚马逊热带雨林遭到破坏的问题已经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美国当选总统拜登也对此表示关切。来看美国之音的报道。根据巴西国家空间研究所本周发布的官方数据，遭到砍伐破坏和烧毁的巴西亚马逊雨林已达到12年来的最高水平。这个面积是里约热内卢市的两倍，比前12个月增长了9.6%。
巴西副总统莫拉奥在协调政府努力减少环境犯罪的工作，他声称，据估计，这一数字可能增长了20%。亚马逊雨林遭砍伐破坏的问题已经引起世界各国的关注。
亚马逊雨林遭砍伐破坏的问题已经引起世界各国的关注，包括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他对此表示关切，并提出了应设立基金来阻止热带雨林遭破坏的想法。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黑脚拳击不在末世是一部纪录片，讲述了在蒙塔纳州布朗宁黑脚保留区的美洲原住民妇女如何学习拳击来保护自己。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普劳的报道。
All you hear, I've taught how to defend yourself. What would you do if someone grabbed you?
Fight back.
Fight back, because why?
So you don't get stolen?
Yeah, and it might be the last time that we ever see you. That's a reality in Indian country that's going on.
弗兰克基普一直在他位于蒙塔纳州布朗宁的黑脚保护区的拳击俱乐部培训女孩和妇人来捍卫自己，抵抗一股绑架和谋杀原住民妇女的风潮。
其中一名妇女是艾什利·罗林，她2017年六月失踪，她的社区和她的姐姐金伯利·罗林毫不松懈地搜寻她，激发出克里斯汀·拉帕斯导演的纪录片《黑脚拳击》不再漠视。
It was people grieving. It was, you know, people putting her wanted poster, you know, the missing person posters up all over the reservation.
You can't talk about missing people without also addressing drug and alcohol abuse, domestic violence, child abduction.Human trafficking, I meant there's all these social problems.
唐纳基普是弗兰克基普的女儿，她在健身房长大，参加过拳击比赛。她知道一个住在距离任何大城市都有两个小时路程的偏僻保留区的妇女会有什么样的切身感受。
We're in a small area and sometimes men prey on you. Older men, sometimes we have people come here and they don't even live here, you know, because it's a tourist stop.
It's literally been generations and generations of women being treated, indigenous women being treated this way on the reservation. From the outside people, the white man, from the men in their own community.
弗兰克·基普以前是黑脚保留区的缓刑官。他目睹了孩子们在失调的环境中挣扎。
It's talked a lot of kids out of suicide, created programs for kids that were, we had vehicle accidents and we were losing kids bi-monthly.
Main thing is I want you guys here. I never, ever close that door.
There is no place for young people to go and hang out in a productive environment except for Frank's gym. He's changing the mindset of the young women on the reservation, to feel empowered, to feel confident.
但保留区被新冠病毒严重冲击，弗兰克基普不得不关闭健身房。
For most kids, it's kind of hard, and because we know they want to get back into the gym.
并且为精神和情感找到出路。美国之音记者普劳报道。
新冠疫情笼罩下的2020年改变了很多事情，也包括不少圣诞节日的传统。下面我们跟随镜头来看纽约、洛杉矶和美国的其他地方，在今年这个特别的时期是如何迎接圣诞季的。
今年在纽约洛克菲勒中心圣诞树下的狂欢派对与往年完全不同。往年这是一个圣诞季的旅游热点，游人如织，但现在由于新冠疫情变成了一个要求佩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的现实场所。这棵高23米的挪威云杉的亮灯仪式通过电视直播的方式进行，现场对公众关闭。在华盛顿特区，美国国会圣诞树在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的主持下点亮。这是一项自1964年开始的国会传统，今年的这棵树来自科罗拉多州，上面挂满了当地人民手工制作的挂饰。美国西岸洛杉矶比弗利山庄的罗迪欧大道也开始有了圣诞节的节日气息，但是和很多其他商家一样，今年这条全世界最著名的购物街也经历了销售额的下跌。新冠疫情导致国际客户无法来到这里购物，而加利福尼亚州在11月底颁布的新居家令使本地顾客也减少了。意大利时尚品牌史蒂芬诺里奇深得中国超级富豪们的钟爱，比弗利山庄售卖这个品牌的这家精品店的老板说，他们70%都是国际客户，所以新冠疫情对他们的生意造成重创。
A lot of our customers, they're not used to online, you know, to buy online. They normally, you know, in-person experience is the most important. And we would rather, or they would rather wait. So that's why our online business is not that great.
比起奢侈品的销售不佳，有一样商品今年的销量格外火爆，那就是圣诞树。因为疫情，更多人将在家里度过圣诞节。这家位于麻萨诸塞州雪莉镇的圣诞树农场，在感恩节后的第一天就全部售罄。
The cut your owns was only one day this year. Usually we get Friday, Saturday, and Sunday, but with COVID, everybody came out. They were here at 7:30 in the morning, parked in the driveway, waiting for us to open at 8. There was probably 50 cars by 8 o'clock to open.
这家农场为了防止新冠的传播，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例如要求人们佩戴口罩、保持距离等。尽管疫情还没有结束，但很多商家和家庭都准备好了圣诞树和各式装饰，等待节日的到来。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今年的12月8日是甲壳虫乐队成员约翰列侬去世40周年。在他去世前居住了近10年的纽约市，人们缅怀这位音乐家。来看报道。
1980年12月8日，甲壳虫乐队创始人之一约翰列侬被枪杀，纽约中央公园对面的达科他公寓因此被载入史册。
We're standing outside the entrance to the Dakota, and this is where John Lennon unfortunately lost his life 40 years ago on December 8, 1980. So when they arrived back from the recording studio about 11 o'clock that evening, the car pulled up here in front of the building. They couldn't go inside because the driveway is too narrow for cars, and they got out of the car. Right here where I'm standing pretty much, there was a young man for whom John had signed an album earlier in the day who... called out to him when he got out of the car, and when he turned, he shot him.
在列侬不幸去世前的近十年中，这座公寓是他重新发现生活的地方。列侬的第二个儿子出生之后，一家人从格林尼治村搬到这里，希望过上更加安全而平静的生活。这座城堡式的上西区建筑也曾是劳伦·白考尔还有朱迪·加兰等明星居住的地方。
He wanted to live here because it gave him anonymity that he craved. He had spent his whole life in the public eye, and he wanted to be able to walk around the streets and not be accosted.
列侬去世之后，他的妻子小野洋子在达科他公寓对面的中央公园里建造了著名的草莓园，用来纪念列侬。其中有一块意大利工匠捐赠的马赛克石板，上面写着 "Imagine"， 中文是“想象”的意思。这个地方如今已经成为了音乐爱好者的朝圣之地。
This is where fans congregate all year long. Tours come through here, and it's definitely where fans congregate every year on December 8th on the anniversary of John Lennon's death. So there's a lot of memory and you know love in this place for John.
列侬逝世时，瑞安还只是一名19岁的大学生。他说他的死让全世界心碎，尤其是纽约。1972年，列侬告诉纽约客，哪里都是好地方，但是纽约更是如此。纽约有糖果，而且我是爱吃甜食的人。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Conclusions come from my investigations into the violent government crackdown against November 2019 and January 2020 protests, the use of torture and harsh sentences against those who protested, the harassment of victims, calling for justice, and the lack of accountability for those responsible. Pattern is emerging in an attempt to silence public dissent over the soci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ituation in Iran.
True prosperity will only come to Iran when you cease terrorizing your people and jailing them.